好，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第九章了啦，哈，会学概说，会学概说，我们第一节还没有结束了哈，第一节要讲到终结那一部分了哈，大概第13页，第一节主要就在讲，因为是会学概要什么，会学概要。在第一节当中，就是谈到什么，就是慧学在佛法当中，它到底站在什么样的什么地位了啊？它到底是有多重要了哈？就是，所以我们看一下目次，回忆一下，我们直接翻到第一页目次。所以，在第一节就特别谈到。慧学到底在全体佛法当中，它的位阶是什么？它的重要性，它的地位是什么？就是佛学之要，在慧学；佛学之要，在慧学。导师用三个方面来谈它了哈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唯一慧学足以表彰佛法的特色。我们一般这个佛法特色，我有慧学。能够表彰佛法的特色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底下就是各位看那个，如果说看科判的哈，有瓜胡的一，有瓜胡二是吗？有瓜胡三，不是阿拉伯数字的哈，一般的一二三，所以基本上它都是同一个位阶啦，同一个位阶啊。如果我们看到说唯一慧学足以表彰佛法之特色，既然它有一个一是吗？一定至少有一个什么？二，最少有个二是吗？所以我们就直接看到二，至少这里了哈，这里可以看到几个，四个是吗？一二三四是吗？但是第四个是终结是吗？所以导师如果说佛学之要在慧学，导师至少用三个面向在说它是吗？就是一二三，刮胡的一二三了哈，在说它。啊，第四呢，只是在一个终结，对这个三个方面了哈，再做一个总结了哈。这个三个方面一定有它的相关性了，一定有相关性。所以第一个在表彰，只有慧学能够表彰佛法的特色。如果要看它的内容，看它的内容了哈，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底下的，从下一个层级就是阿拉伯数字一跟阿拉伯数字二，是吗？有没有三？没有三了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了，就是导师对于足以表彰佛法之特色，基本上导师用两个方面来看它了哈。就是先说到，因为我们这一本书就是学佛三要是吗？哪三要？信愿慈悲智慧是吗？如果表彰佛法的特色。至少说，我们说佛法，如果说这一本书是学佛三要，学佛三要就是能够统摄一切的什么，一切的法门是吗？一切的法门就在这个三要当中。先，所以就在这个三要当中，到底哪一个才是佛法真正的特色是吗？所以先谈到这个三要咯，先谈到三要。这个学佛三要啊，这个三要当中啊，其实信愿跟慈悲，信愿跟慈悲。可以说是一般宗教、一般的宗教，重视的，一般宗教重视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佛法说学佛三要，当然是要齐修咯。这个三要如果是究竟圆满完成，就是什么？就成佛了，是吗？我们实际上在唱诵三宝歌，是吗？三宝歌太虚大师做的，他在赞扬佛宝，怎么赞扬佛法的功德啊？就是那什么？大悲、大智，还有什么大雄力了？大悲就是把我们的什么，就是慈悲，把它充分圆满的拓展，就是成为佛的什么佛的大悲了。大智呢，大智就是我们的智慧啊，把它充分的什么去拓展，最高的拓展就是成佛咯，成佛的智慧就是什么大智了哈。大雄力呢？大雄力就是经过大悲大智，就是悲智。我们说福， 我们说要成佛两足尊是什么？福德跟智慧是吗？真正的福德就是慈悲咯。慈悲才能够真正产生福德，慈悲就是道德的根源是吗？道德行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我们的福德啦，是吗？智慧就是两足尊，佛就是两足尊，就是福德智慧圆满是吗？就成佛了。所以我们要成佛啊，一定要什么福智的资粮是吗？福智的资粮圆满了就成佛。所以有悲有智铸成，铸成我们的信愿是吗？我们的发的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是吗？等就是要用上求佛道，就是要有智慧咯。没有智慧，我们怎么去求佛道是吗？下化众生就是慈悲，在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就是去积极我们的什么智慧福德的资粮咯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自然有福慧的资粮，我们到圆满的时候就成佛咯。成佛的话就是菩提信愿的成就是吗？就是究竟菩提就成佛了。这样有慈悲智慧来铸成，他成佛那样的，他有他的大能力了，就是他的大功德了，因为他有慈悲有智慧嘛，无量劫哦，无量劫的大悲心情成就的，在大悲心情当中，他还是空有无碍是吗？要有什么？要有智慧咯，智慧为前导，所以他所成就的成佛了，他当然有他的什么大能力了，那就是信愿而来的信愿行啊，是吗？行这个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？有慈悲有智慧来铸成他的行，所以他达到目的当然有他的大能力咯，大功德大能力了。所以到太虚大师就用大悲大智大雄力来摄，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，人的三大特胜啊，往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就发什么？就大圣的三心嘛，大圣的三心就是菩提心，就是把我们的信愿往最圆满的方向去拓展，那就菩提心；把我们的慈悲，就把我们的梵行圣道德方面往最好的方向发展，就是什么？往佛的大悲啦。至于智慧啊，当然就是佛的智慧咯，就往佛的智慧那边去发展，啊，成就了就成佛咯。嗯，所以当然我们学佛当然是三德都要齐修啦，但是跟世间来做比较的时候，跟世间比较的时候，世间的一般的宗教不是说没有智慧，但是那些智慧都是世间的智慧咯，而且他们也不重视智慧，尤其神教是吗？神教他不重视智慧，他只要相信神。嗯，他说现在他们一定不以为然啊，他们也有神学是吗？有了哲学神学是吗？但是以佛法的观点看，他们的神学啊，他只是要叫他们信徒相信神而已咯。他的一切的在辨析啊，他智慧的在辨析啊，他只是要让他们的信徒相信神而已咯。嗯，所以会随着时代是吗？他们的神的那个定义会有所不同咯。嗯，那佛法不一样咯，佛法的智慧是我们信仰三宝，皈依三宝之后，如果成佛之道了哈，第一章是皈依三宝章是吗？第二章呢，就闻法契入章了。闻法契入章，闻法是佛法跟一切世间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，闻法。所以我们信仰三宝之后，更要去闻法咯，闻法然后才能够更信仰三宝。那时候的信仰三宝是智慧相应的信仰了，所以佛也这样说咯，不要说因为佛说透我们就相信是吗？但是我们不是说不恭敬的不恭敬的，而是非常恭敬的去听佛说什么，但是要听，因为佛四悉檀说法是吗？四悉檀，所以佛也有不了一说也有了一说是吗？所以我们还是要做抉择，佛说的话我们要做抉择。嗯，所以这不是不恭敬哦，相对于我们啊，哎，是不了意思吗？因为，但是在佛来讲，那是佛的什么方便智哦。 那是佛的方便善巧，他应机而说了，应机而说。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佛的慈悲了，佛的慈悲就是智慧相应的慈悲的，才应机说法了哈，不会像其他宗教咯，就是一顶帽子是吗？一顶帽子，那不一样，我们都要去观察了。所以一般世间的宗教都是重视在什么信仰，或者是仁爱，是吗？就是一般神教，我们看博爱咯，是吗？博爱。但是佛法呢，佛法就不一样了哈。所以在这个跟世间一比起来的时候，能够表彰佛法的特色呢，就智慧般若。所以呢，包括印度的宗教了，印度的宗教，它我们一般说了哈，印度那宗教而哲学，哲学而宗教是吗？印度的宗教它就重视在智慧，重视在智慧。当然它有色有什么？色有信仰跟慈悲，没有问题，都有。一般的宗教都有这一边，但是印度的宗教在色、信仰跟慈悲之外呢，更重视智慧。但是哈，如果以佛法的智慧来看它，以佛法的观点来看它，他们的智慧呢，还没有到究竟圆满。他们的智慧所得到的境界，在佛法看起来那是定境，不是慧境。包括现在啦，我们很多的像瑜伽是吗？瑜伽，印度啊，很多瑜伽去观察，他们不管他再怎么样的自在，不管多少的信徒跟随着他，不管那些瑜伽大师表现的多自在，说的法好像，好像有所证悟，但是以佛法的观点，他所证到的，他所说的法，不外是定境，不会是慧境。因为佛法的慧境是什么？慧境是要能够解脱，出三界解脱，能够面对我们的烦恼。而什么叫面对我们烦恼？能够真正的看清楚烦恼，而且能够面对它，而且能够从根拔除，从根拔除，这样才能够出三界。但是我们一看到外道的哈，一般现在的那个瑜伽了，蛮多，看起来那只是一个定境而已。就最高最高，他就是飞翔飞翔出天咯，有顶天。虽然好像烦恼断除了很多是吗？但是他只是用定定的方式，好像摘叶子，让它叶子摘掉了，但是根没有除，在同样一个地方叶子还会长起来咯。就好像时间常说的，野火烧不尽是吗？春风吹又生，或者说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就在这里咯。所以它终究以佛法看起来只是一个定境，定境了哈。所以这个呢，说到说足以表彰佛法之特色，主要是说跟一般世间比起来哦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在说唯慧贤能够达到佛教之奥处，奥处就是深奥的地方喽。这个也就是跟第一个说特色那是都有相关的啦。因为特色就表彰说我们跟外道一般世间的宗教不同的地方，而这个特色呢，就是它能够达到深奥处。什么叫深奥处？就达到实相咯，达到实相。而这个呢，深奥处这个呢，就可以跟什么我们那个三要咯，学佛三要，信愿慈悲跟智慧。信愿慈悲智慧啊，这个三要当中啊，只有什么智慧才能够达到佛法的深奥处了，深奥处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智慧才能够摄一切功德。如果以三要来讲，就是摄什么信愿慈悲的这样的种种的功德，出三界成佛。或者一般世间的，因为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出世间的智慧，所以他的信愿他的慈悲啊，所成就的功德就是只有什么功德？人天的功德，出不了三界了。所以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啦。所以这个奥处主要就是什么？深奥处。深奥处在佛法讲起来，之所以能够成为深奥处，那就一定要什么样？出世间咯，一定要出世间。所以那个啊，不是信念慈悲，没有办法出世间，那只有智慧。而佛法的智慧呢，能够带领信愿慈悲出世间解脱成佛。 在这里呢，哈，在这里特别提到定跟慧之间的关系了。定跟慧是吗？我们一般就是得定就能够发慧，我们一般这样的说法了哈，以为好像得到定就自然慧就已经能够升起来，不是喽？如果得到定就智慧就自然升起来的话，那外道的定，我们刚才说那一切啊什么，得到定，那但是他们智慧有吗？没有，出现的智慧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在定中好像我们的好像我觉得比较聪明，看得比较多是吗？看得比较清楚，好像在定中，尤其看到在定中看到一些现象了哈，生生灭灭那现象，或是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，好像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但是那是定境就应该有的境界了。我们怎么修定呢？不单单是正念是吗？不单单正念，还有什么？正知。正念还要正知，要让它明显是吗？修定就要这样子的。所以在定境当中看到的非常明显，而且正知知道它，那还不是不一定是慧境，那有可能是定境。定就应该有的境界，因为正念还有正知是吗？那才能够成为正定。所以你纵而在那说我看得很清楚了，看到了知道了，好像我的烦恼也比较不起来了，因为有定，烦恼也比较不起来，那时候因为有定，相对的好像我也比较聪明了是吗？但是那不是慧境哦，那不是慧境，要在那个境界之下还要什么修观，就是要检择，要检择什么？自信如何有咯，是吗？就像从我知道的大圣不共我章，自信如何有是观，这样的观察呢是顺生意的。因为让我们不得解脱的，无始劫来不得解脱的，就是我们认为一切法都是自信有的，那是我的，我自信有，我们都在分别它，是吗？我们无始劫来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分别会在分别那自信有，所以一般我们都说那分别会所什么所困扰是吗？所以学佛之后我们常听到我们就是因为分别才让我们不得解脱，我们修学佛法就不要分别，那是有问题的了哈。我们就是要用那个分别会，我们因为学佛之后我们知道什么一切法是无自性是吗？所以我们就要我们的强力的分别会去分别什么呢？我们无始劫来的分别，那个是自性的分别，那是我的，那到底是如何有的？这样的分别会才有可能去面对到我们的自性见，才有可能去面对到我们的自性见哦。定境定力它只能够什么？让我们的烦恼不现前，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到我们的自性见，根本的自性见是没有办法面对到的，所以它最多叫做非想非想出天，它叫做有顶天。为什么？它的最根本的那自性见它是没有办法面对的，它只能面对自性见所起的一些贪嗔痴的一些烦恼，现前的那些烦恼它能够面对它，因为定境是可以压服它的，相对它可以摘它叶子，也可以说它断，但是那断不是根本的断，它摘叶子好像叶子也摘掉是吗？但是它会再生，它自性见它是没有办法面对的，所以最多非想非想出天，所以佛法叫他有顶天，碰到天花板就要下来了，根本的自性见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。佛法呢之所以能够面对它，就是智慧，那智慧呢就是要去检择分别，检择分别什么？自性如何有，就是检择我们内心，不单单说外境，对外境的检择就是检择我们的内心，我们无始劫来的自信到底是怎么样有的，就在检测我们自己咯。这样才有可能面对到我们的自信见咯。才有可能面对到否则面对不了。你说看得他清清楚楚来，生生灭灭看得清清楚楚来。你如果没有加上检测，我们如果没有加上检测分别那是没有办法 深刻的面对到我们的自信间哦，就是我们的慧力啊，检责力是不强的。检责力之所以能够强，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说修慧啊，跟定相应的那修慧是来自于什么？那个慧啊，是来自文思慧，文思慧还是善乱心是吗？在定中修的慧呢，就根据的就是文思慧。文思慧在定中在做观察，那就要修慧了。所以一定要文思慧，文思慧思慧一定要有文慧才有思慧的哦，因为思慧就是去思维什么？思维文慧而文的义理去思维它。所以没有文慧就没有思慧，你思维的话，没有从政出教出来的法，你思维那个都是自己思维，自己思维还是自己的。思维自己的话，还是在什么自信见当中在思维咯。所以没有文慧就没有思慧。文慧呢，就是为什么文慧这么重要，就是文佛从政出教出来的法，告诉我们啊，一切法是没有自信的，是无我无我所的。闻到这样的法，哎，依着这样的法来思维咯。所以我们对于文慧就在闻什么？闻一切法是无自信，是无我无我所。但是什么叫做无自信？什么叫做无我无我所？哎，大家世间现在世间人都在说了什么？哎，不要要无我了，要无我。但是什么叫做无我？什么叫做无自信？我们怎么去观察无我？怎么去观察无自信？那都要有非常深刻的内容哦。那就要在文慧当中喽。文慧，所以文慧就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去了解佛说的法了。啊，到底什么叫做我？我是什么？我们都要去理解它。什么叫自信？哎，我们都要去理解它，深刻的去理解它哦。依着文字语言，深刻的去理解它，因为这个文字语言不是一般的文字语言，是法界等流，佛从政出教出来的语言文字，我们就要闻那样的法喽。所以啊，各位现在啦，来到推广班，在共修所闻的，就在文慧。共修的方式就在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。我们的深德慧啊，就是意念圣啊，意念圣为什么连天也比不上啊？就是我们的意念圣的分别抉择力特强，分别抉择力特强。现在的世间的一切的科学、哲学、一切的文化、人类的文化，就来自于我们的分别慧咯，就这个咯。学佛法千万不要离开分别，要分别抉择。就是因为我们的分别会特别强，所以能够去理解佛法。哎，什么叫做自信？什么叫做我？什么叫做无我？什么叫做无自信？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分别抉择力特强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学这样的法咯。所以咯，我们好好的珍惜这一部分。虽然有时候分别会分别啊，分别让我们很痛苦，是吗？但是没有这个分别慧啊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痛苦当中脱离，没有办法彻底的脱离是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要借助分别慧来去好的分别抉择，诶，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，为什么会有贪嗔痴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学佛之后哦，千万不要去羡慕什么哦，天空的小鸟好像自由自在哦，不要去羡慕那个宠物哦，千万不要去。现在宠物很多是吗？哦，好像哦，都比那个比人过得还舒服是吗？千万千万不要去羡慕它。我们说畜生旁生啊，这是很恐惧的啦，是吗？然后天空的小鸟在飞啊，它也是很恐惧的。但是先不论它的恐惧咯，承认它是自由自在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去羡慕它，它一生就是这样而已哦，它的一生就是这样而已。我们看那个最聪明的那动物是吗？灵长类是吗？哦，看他怎么样，一生在教他，那一生的成长就是这么一点点哦，这么一点点。不是听说那个还有什么哪里呀、啊？有那个神牛是吗？现在比较不那么热门了、啊，在哪里啊？大溪那个方向是吗？现在比较不那么热门。你看他再这样的话，他最成提高的程度、啊、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呢，就那么一点点。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尊重 我们的深德慧了，分别抉择力。哎，这个因为提到我们这一篇就刚刚讲慧学概说了，慧学概说就是要特别尊重我们那个深德慧，从深德慧啊往文慧的方向前进了。所以啊，依定发慧不是定有了慧就自然发起来，不是咯，要依着定，再依着那个定呢，然后再修慧，修定有修定的方法，修慧有修慧的方法，修定不会成慧的啦。就像常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在算一个数学题目，在思考一个很难的哲学问题啊，想破头了，头脑胀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去休息一下，去休息一下，然后在脑筋清楚之后再回过头来再想是不是我去休息就能够想，不是呢，不是我去休息啊，我去喝一口茶，我去散散心，我脑筋清楚了，我回过头来对那个问题我就能够去想，不是呢。那想啊，比如说做数学问题是以前啊，从开始啊去看到这个公式，去证明这个公式，然后去应用这个公式，是那个呢。所以我们去休息啊，让脑筋清楚，叫像修定啊，修定。修定回来，我们在定中做观察，不是修定就能够观察了。修定之后，那个观察还是由什么思慧、思慧、文思慧来做观察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咯，好好珍惜咯，好好珍惜，好好珍惜这样的共修方式咯，好好珍惜这样的共修方式。如果这样的共修方式，如果在八字正道，就是第一支正见支，正见支就在修行咯。因为他就道品是吗？八支正道的第一支，所以他就在修行了。但是不是这样，就修行完成了，不是了。那正见支之后还有什么？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面。但是每一支呢，八支正道的每一支都要什么？正见支来带领，来带领他了哈。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特别理解。所以修定有修定的方法，修慧有修慧的方法。虽然要依定，至少我们那修慧啊，就修慧就要在定中做观察嘛。但是依定要得解脱的还是那个慧啦齁。什么叫为什么要依定呢？就好像那有风，蜡烛有风，它照东西就照不清楚，因为摇晃嘛。没有风就是定啦。没有风就是定，因为我们散乱心啊，散乱心就好像有风摇摆嘛，散乱心要去照东西啊，不会那么清楚的，所以要定。但是定呢，要在定中，要在观察，要有智慧，才能够得解脱，才能够证实相得解脱的哈。因为这个就是奥处，就是出世间喽，而出世间就跟第三个有关系了，依慧学才能够成圣。圣者就是什么正道实相了，正道实相他才能够什么断烦恼，才能够转凡成圣了。所以这三方面是有关系的了哈，可以说一层一层的进来了哈。好，基本上这是上节课在做说明的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翻到13页了哈，总结了哈。上个礼拜我们大致上很快讲到第一小段啊，就是修正历程啊，修正的过程当中智慧是彻始彻终的，我们说智慧为导嘛，八支正道是正见智为导嘛，所以每一支啊，八支正道每一支都有正见啊，第一支就是正见支的正见是吗？啊，第二正思维呢，就是有正思维的正见呢，是吗？因为也要有正见来导正思维嘛，是吗？而且正思维也会助长我们的正见更深刻的正见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它是彻始彻终的，所以咯，我们说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是正见支，它是道品是吗？它是道支道品哦，不单单是道支道品，我们说智慧就是道体，道体。所以可以说 修佛法就在修学智慧，但是不是只有智慧啦，我们要修其他功德是吗？因为只有智慧才能够带领一切功德怎么样出世间成佛，如果没有智慧，一切一切的功德啊，只有世间功德，就像我们说世间的啦，世间的宗教啦，哈，世间的一切的学术啦，一切的道德等等的，最多最多的只是人天的功德。自证化他都需要有智慧为前导了哈，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很快的带过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哈，还是再详细跟各位说一下了哈，因为有些名词呢哈，可能我们有时候一时都不太了解，因为有时候哈，有时候读导师的哈，有些一些名相我们会不太容易，那到底他这个名相到底是指什么的哈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了哈。作为佛教特色的觉慧，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？有了哈，好，作为佛教特色的觉慧，当然不是抽象的知识，或是枯燥冷酷的智理智。关于这个智慧知识，不是抽象的知识，这个知识是什么意思啊？知识，我们说一般有说知识是吗？知识，好像我们了解了那知识，但在这里的知识是在指能编呐、啊，能编，我们是。那可以说能编就是能知道的跟所知道的是吗？因为它是配觉慧是吗？觉慧是什么？能知道的嘛，哈，能知道的。所以不是抽象的知识，这个知识啊，我们说是是了别是吗？我们要转世成智是吗？我们要转世成智，还有我们要依智不依事是吗？我们说在修慧的时候啊，要依智不要依事是吗？要依智慧不要依事，就知识可以说就是能编在这里啦，在这里的用法，但是有时候知识会变成是所编是吗？我们智慧所了解的知识是吗？所以那个就是知识就变成所编是吗？在这里是指能编啦，以我的理解，它因为要配什么配那个觉慧，但是这里为什么不是抽象的知识啊？我们的觉慧呢有没有离抽象是什么？离开相是吗？抽象就离开相，相的话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事啦，事事理的那事啦，所以我们佛法的智慧啊有没有离开事啊？没有离开事啦，没有离开事，所以我们常这样说咯，依世俗地入第一地是吗？我们的智慧啊不要离开世俗地，来不要离开缘起法嘛，缘起法、啊、主要就是缘起事相啦，不要离开缘起事相去观察它了，所以不是抽象的知识了哈，是不离开相的，不要离开相。所以我们一般佛法讲什么理是什么事的理是吗？我们的般若呢有没有离开事啊？没有离开事的啦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或者是枯燥冷酷的理智，这边的理智呢也是属于什么能编。有理智，因为我们一般在世间也是这样啊。哦，越聪明的人，知识越高的人哈、哦，他就比较傲慢，是吗？比较傲慢，他的那个、哦、情感跟智慧哈、哦、不能够融合了，是吗？一般哈、哦、比较有理性的人哈、哦，有理性的人他比较不讲感情，是吗？比较不讲感情，就指这个了，枯燥冷酷的理智。这样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在悲智理性的统一中，悲智啊就这个智慧啊，这个智慧是悲相应的啦，就悲智交融的这样的智慧啦，悲智交融这样的智慧啊，它不会变成什么哎，热烘烘的好像失去理智啦，所以是理智跟什么悲智跟什么理性呢、啊、理性，这个理性不是所编那个实相的啦，不是所编那个实相，它还是属于一种智慧啦，只是这种智慧、啊、它是比较有理性，但是这个理性不是枯燥不是冷酷的，而是什么有慈悲相应的智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可以啦、因为有时候导致的智，有时候理智呢它是指智慧跟理性是吗？有时候理性是在指什么实相那个理性呢， 那在这里啦，在这里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啦、嗯、所以是在什么，就可以说是悲自交融的啦，悲自交融的就是不是悲就是热情的是吗，自呢相对于来自呢就是什么比较什么冷静的啦，但是冷静呢不是一般世间的那个冷酷枯燥的啦，它是悲相应的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在这样的统一当中了哈，就引发什么？引发出来的如实真慧，如实真慧，那就跟世间的，就是冷酷的智慧不一样，冷酷的理智不一样了，也不是抽象的知识。他在修正的历程当中，他是贯彻始终的了。修正，也可以说信解行正的过程当中呢，都需要这个了。就像八支正道，第一支正见支是吗？还有六度的什么般若，我们说般若导五度是吗？甚至可以讲般若导六度了，是吗？可以这样说了，就是还是彻始彻终的了，彻始彻终。不管是自证或化他，都需要智慧与先导。尤其是修学大圣的菩萨行者，那为了化度众生啊，那更需要无边的方便善巧了哈。所以，如果说自证以化他了哈，如果都以智慧为先导是吗？自证以化他，如果相对都是智慧是吗？我们一般说智慧分可以分什么？般若跟方便是吗？在注脚七了，在注脚七。所以如果说自证跟化他来讲，自证是般若还是方便？相对来说的话，般若是吗？般若，化他呢？方便。相对了，相对来说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七了哈。般若跟方便的异同意了哈，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，就是。般若是智慧，方便也是智慧。例如在智论就大智度论这样譬喻咯，般若好像金，方便好像熟练的金，所以都是金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般若金的嘛，有时候我们会说它是生金，很生的跟熟了齁，熟跟生啊，生。在这里讲金，另外方便是熟练的金。什么叫熟练的金？因为这样的熟练的金，它是可以做种种的事物，是吗？如果是金很生疏、很生硬的那金，不能够做种种的事物了。那熟练的金，那才能够做种种的事物，那就方便了哈。所以都是金，都是金。所以呢，方便也是智慧。经上这样说：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是吗？无所得就般若了，是吗？所以没有般若就没有方便呢、啊，因为什么叫做方便？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哦。所以离了空慧，离了空性慧，空性慧可以就是说般若了，般若就成方便，也就不能够成为方便了。所以呢，所以如果在我们来看回本文呢，所以不管是自证或化他，都要以智慧为先导，都要以智慧先导。如果说自证的那一部分的智慧，我们可以说重在什么般若。化他的那一部分的智慧，我们可以说是方便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般若根看到注脚了哈，般若根方便它是不一不异的，不一不异，有同又有不同，不一，什么叫做不一？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。主要是自证的一个，另外一个是化他，是吗？一个是生金，一个是熟金，但是不义的是什么？都是金，都是金了哈。这样的话，他般若跟方便，他的侧重点在哪里呢？般若侧重在法空的体证是吗？证实相啊，就是证实相，相对来讲是自证，因为自证我们要解脱，要自证的就要证到这实相了。到这实相，啊，至于方便就侧重在救济众生的大行，就是要以不同的善巧方便嘛，哈，便宜就是， 要适合他的啦，适合他的方法来利济众生啦，那就方便。所以各位，方便啊，我们说是善巧方便是吗？我们不要只是看到他的智慧边哦，他的善巧方便，他是不是在只是要去表示他的智慧的什么智慧的善巧，要表示他智慧的很有智慧，不是这样咯。我们的那个方便善巧主要是在方便到哪里啊，善巧到哪里，度众生啊，度众生。所以那个方便啊，化他我们要看到什么，慈悲，要看到慈悲咯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不要只是看到那智慧咯，因为那个智慧它的方便就是利济众生的方便咯。所以我们看到方便的时候，诶，不要只是看到他的智慧哦，要看到他的慈悲。菩萨的金刚波子啊，悲智之所以能够交融就在这边哦。他能够真正的表现出来哦，不是只是在内心的悲智交融哦，他能够真正表现出来。而且表现出来不是只是我的悲心而已哦，他有他的方便善巧，有他的智慧来成就他的什么悲心哦，来成就他的大悲心哦。这一点我们都要去清楚了解到了哈。好，再看到本文了哈。所以呢，尤其学大乘法的大乘法，那更需要咯，更需要方便。所以大乘法为什么我们的大乘的波折为什么能变成太虚空啊？所以就要在一切的法当中去观察它什么无自性空，去观察它的空有无碍。所以不是只是一句话空有无碍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这样就好像了事，而不是的。我们一定要依着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即有即空这样的观点呢，去深入到每一个法，在每一个法当中去理解它如何的去即有即空，就在每一个法当中去理解它的法相了，在法相当中去了解它的因果当中的不依不依了，要在法相当中、缘起事相当中去了解它咯，在这样的了解当中去了解哦，原来在一切的法当中，具体法当中，你了解它因果之间的不依不依，能所之间的不依不依，一切的相对幻现的法当中的缘起相就有相对的恶嘛，相对的恶要在具体的事相当中去了解它为什么。它之间是不依不依的，它为什么能所不依？一切相对的法为什么是不依的？好，相对的法很多咯，有黑暗就有光明，有快乐就有痛苦，是吗？等等的，有生死就有涅槃，他们之间的如何去观察它？什么？它的幻现性，在这个幻现性的因果之间的彼此之间的不依不依当中，去观察它。的无自性，要在具体事项咯，否则我们说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哎，这样就了事吗？不是咯，而且深刻的理解它咯，烦恼是什么，菩提是什么，烦恼跟菩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要在具体事项去了解它哦，然后看到之间哦，原来他们之间是互相幻现的，幻现也要在具体，我刚才讲了具体事项当中咯，缘起法去观察它啊，然后这样去观察它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地方深刻的去观察到，哦，原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，之间都是相依相缘的，很深刻的去观察它，然后才这边地方看到啊，原来一切法不是自己有的，所以就是无自性，那就是空咯，要这样去观察咯，要这样的深刻的去观察它，我们要去观察自性如何有，才能够非常深刻的、很有抉择力的简择力的去观察，我们在文会要去记住这一部分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有可能去面对到我们无始劫来的自性见，不要说分别自性见哦，才有可能借助分别观察分别自性见，然后去观察到什么，深刻的去面对到我们的具身自性见，因为真正让我们的生死根呢， 一切有情都有的那个自性见，那就是什么？具身自性见，那才有可能哦，否则不容易咯。所以各位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一点就要去思维先出来咯。否则我们在读这篇会学概说啊，会学概说也不会去觉得它的可贵性。会时常就会浮动咯，写这么多都在花脑筋是吗？修行难道是只有这样子吗？难道是这样子叫修行吗？这样跟世间写的那学问到底有什么不同？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咯。尤其在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，在别人哦，别人好像修的很好哦，他修定修得很好咯，哦，我们就会在这里起一些浮动咯。我们佛还是要修定咯，但是我们要观察到什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解脱咯，什么样才能够面对烦恼，否则你一出定，烦恼还是起来咯，出定还是烦恼起来。是吗？所以啊，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思维清楚来，所以就会对于我们在共修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安安稳稳的在这边地方修学，但是不是只有这个啦，是吗？我们回家之后还是要去行嘛，偶尔我们要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嘛。这都要的咯，这都要。但是如果有智慧，有文慧的那样智慧啊，让我们要去做那些事情哦，有智慧为前导去做那些事情容易。包括要让我们的心静下来，我们也比较容易。要让我们面对我们的烦恼，要让我们的烦恼比较仔细，也容易。相对而言呢、啊，也容易。当然了，力量还不强咯，尤其从深德会往文慧的方向前进，当然。这时候力量是不强的咯，但是还是要从这边进来，渐渐的力量就越强了。文慧也有程度的差别嘛，思慧也有程度的差别，修慧也有程度的差别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按部就班的这样的一路走下去。如果看得清楚来，知道了，想清楚了，就会很安稳的就在这边修学，但是不会得少为主，但是也不会像热锅上的蚂蚁啊，一面听一面烦，是吧？也不会这样，会很安稳的在这边写，但是也不会得少为主，就会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了。好，接下来了哈。所以在经中特别推崇智慧，说它是在一切功德当中啊，例如好像在譬喻了哈，在群山当中的须弥山。群山当中的须弥山，须弥山就是最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最高的山嘛，哈，在群山当中的须弥山，就一切功德当中的最高的，那就是智慧。好像诸小王当中的转轮圣王，哦，王当中的就是转轮圣王是最大的哈。诸小王当中的转轮圣王是超越一切功德的，而为一切功德的核心。超越一切功德，没有离开一切功德的，没有离开一切功德，因为其他功德要助长智慧是吗？要庄严智慧是吗？而且智慧你要导什么？智慧就要导一切功德是吗？没有一切功德，你智慧怎么去导它？没有办法去导是吗？没有东西让我们导，所以要一切功德不能离开智慧。智慧也不能够离开一切功德了，离开一切功德，智慧要导什么？也没有什么要导，没有其他功德，我们的智慧也不会庄严，也不可能出世间呢。所以大乘先知这样讲喽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摄导无量无数无边的不可思议功德，趋向临入一切智海。一切智海就是佛海了，一切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萨婆若了。萨婆若海就是佛的智慧海了，智慧海。声闻圣也这样说咯，明就是慧啦，明为一切善法的根本。我们一般说三善根是吗？我们说一般说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是吗？三善根。那这个齁可以说 一切善法的根本，可以说三善根当中的根本啊，就是真明智慧。那这样的话，相对于无明哈，无明就是一切不善、一切不善法的根本哦，无明那是。所以般若就是智慧喽，明也是智慧喽。所以佛法大小圣一切的佛法，都这样说到智慧，智慧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哈。所以呢，修正要依智慧，才有可能得到究竟圆满。所以八支正道啊，八支正道一定要正定，就是修慧正实相之后，正实相之后，八支才同时圆满，才同时圆满。没有正道实相之前呢，我们八支正道是不可能圆满。所以我们一般说见地得道是吗？见真理得道，大家有听过吗？见四谛得道，或是见灭得道是吗？见四谛见灭，那个见都是见到实相是吗？诶，为什么得到道？为什么叫做得道？得圣道，得圣道。因为真正的见实相哦，我们那正见之成就是吗？真到实相，我们的正见就见到实相了，见到真理。所以一见到真理是真的成就了啊，那样的八字正道齁，才是得到的。所以我们说见道过来，见道位过来是什么位啊？见道位过来是什么位？修道位是吗？见道位修道位。我们这时候要不要修道？我们这时候还是要修道啊。但是我们这时候我这时候要不要修八正道？要修。但是我现在的位阶不是修道，不是修道位。要见到实相，见到位就是见到实相，见到实相之后叫做修道位。为什么那时候可以叫修道位？因为那时候你真正的得到道了，你真的是依道，依着道在修行，所以叫修道位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像我们说有学无学是吗？我现在最需要学是吗？但是我不能叫做有学嘞。什么时候才能够叫有学？圣者是吗？圣者才能叫有学。如果以声闻来讲，无学就是什么？无学就是阿罗汉，是吗？什么叫有学？至少是出果相圣者了，那才叫有学。我现在最需要学是吗？但是我不能叫有学呀。为什么那时候才叫有学？他因为证到实相了，他真的是依着法在学了。我现在在学哈，学的不太像样是吗？因为还没有证到实相，还学的不太像样，但是还学了，就像小孩子啊，婴儿啊。他刚开始学走路也走得不太像样是吧？那是要不要学？还是要学了？就从那边学了，就从那边学。总是因为我们现在学的不太像样是吗？但是我们总是依着文会，依着从政佛从政出教出来的法在学，越学就会什么越像，越学就会越像。而且那学的像是什么？往出世间成佛的方向在学哦。如果依着世间方，依着世间法在学啊，再怎么学得像啊，再怎么学得像，它是什么？人天的功德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文慧之所以可贵，为什么这么可贵？就在这里咯。就是闻法界等流的法，闻佛菩萨从政出教出来的法。世间的一切一切的法都是什么？都跟什么自信间相应的。自信间相应的。神教的那博爱也是跟自信见相应的，所以他呢博爱其实看起来还是阶级的爱了，还是阶级爱了。最根本、最根源的就是那个自信见，只有佛法才能够面对自信见。这就是前面说到的，能够表彰佛法的特色，能够达到深奥处，能够转凡成圣，就这个会学了。最根源的就在那自信见了。所以啊，在一切法门中啊，对于这圣者之机，圣者之机是吗？只有这个才能够转凡成圣，成为圣者嘛。所以圣者之机的会学，应该格外的尊重与努力了，格外的尊重与努力。其实啊，在这个我们对会学的格外尊重与努力之下，其实我们刚才说到，会学有没有离开一切其他功德？没有了。 我们对于会学的格外尊重与努力啊，其实我们对于其他的一切功德啊，我们会格外的什么尊重，格外的尊重，因为啊，没有其他的学啊，没有其他功德啊，我们的会学啊，不会出时间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他互相什么？互相相辅相成的啦。但是终究还是以什么会学为前导咯，会学为前导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我们把第一节就讲完了。好，既然知道会学是这么的重要咯，接下来就要谈什么？到底是什么是会啦？到底什么是会？就在第二节来谈的，就是会之名义与究极体相，就是会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在世间呢、一般的学问呢、也是要先对一个东西做一个定义，是吗？要定义它嘛，要定义它啊，我们才对这个定义这个样才会成为一个东西嘛，哈，世间的一个法才对这个法在做研究嘛，哈。所以第二节一样，就是先说到会的名义以及它的究极体相。先来谈会的名义了哈。先谈到会的名义，因为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在佛法当中有种种的译名，种种不同的名称都是在说明会了哈。会，但是种种的名称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般若，般若，般若翻成般若是梵文嘛哈，译它的音呐、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会，会。最一般常见的就是般若，就是慧。还有观、忍、见、智、方便、光明、觉等等，都是了，都是智慧的义名。三十七道品的正见、正思维、责法等，也是慧。大体来说，这都是慧的义名呐、慧的义名，慧的不同名称。他们所指的内容。没有什么大差别，但是虽然没有什么大差别，但是在佛法的说明上，这些名称的案例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。因为它既然按了不同的名称，按了不同的名称，它所要代表的有它不同的含义，我这就不用按例不同的名称是吗？所以它的内容可以说没有很大的差别，都是会，但是既然有不同的名称了，它就有不同名称所含的不同的意义了。但是在不同的译名当中，不同的名称当中，导师特别提到三个名字，在这里只是说到最一般的是般若，是吗？接下来就要种种的译名当中，导师会提到三种的名字。我们翻到下一页，种种的义名当中有三个导师特别提出来，就是般若，般若一般我们就讲慧了，舍那我们一般就讲智，翻成智了哈。还有一个毗婆舍那我们也常听到了哈，现在常听到，那就是观。这三者是特别重要的，他们在共通中有不同的意义。共通就是一般都是会，会它有内容都是没有很大的差别，但是它在共通当中有不同的意义了，有不同的意义，也有更显著的分别。就是这个意义有不同的意义当中呢，它这样的不同的意义有它很显著的不同。其他的不同意义，因为不同的名称就有不同的意义，但是其他的名称的它不同意义呢，没有像这个三种的不同意义很有很明显的分别，所以导师特别提出来的啊。当然喽，它的真正的体性当然是没有差异的喽，因为真正的会没有差别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般不是我们常听到般若是一法是吗？般若是一法怎样？随机而异称是吗？随机而称，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没有不同的啦，体性是没有不同，体性没有不同。但是智慧它有非常深广的内容是吗？一般世间的 我们一般说，
横看成岭，侧成峰是吗？
一棵树哦，不同的人在看就有不同的，像木匠在看的啦，植物学家在看的啦，艺术家在看的，就有不同的面相是吗？那也是他的一个面相咯，是吗？智慧是非常深广的，从哪一个面相看，他就是他有他的面相啊，所以有种种的异名呐，种种异名。老师就特别提到这个三个，可以看到它的不同的意义，而且它的不同意义是有很明显的分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咯。好，在看下去之前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